This is TBS Podcast Network.
And you're with ArchiTalk.欢迎来到 Audio Highlight Awards AHA 音频高亮榜2025年版本的颁奖环节。我们已经在1月20日公布了名单，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以视频与播客双重的方式来向你介绍这些奖项的详细颁奖理由。你可以在各大视频平台以及各大的音频播客平台听到这期节目，并欢迎结合我们的时间轴进行观看或收听的定位。 The Audio Highlight Awards is brought to you by TDS Studio。 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赞助，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利益相关，仅代表 TDS Studio 的意见，仅基于一定时间的实际体验为基础。我们这次呢是聚焦2024年12月到2025年12月期间所发布的音频产品新品、无线、有线、专业音频以及特别高亮四大分类奖项，用来褒奖过去一年值得注意、值得聆听的音频产品新品。我们现在就来开始。首先呢是无线音频品类，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共系统性的评价了20款的 TWS 耳机、7款 OWS 耳机、10款无线头戴耳机以及个别的蓝牙前端设备。在这些产品中，我们将给出6个奖项。首先第一个奖项就是年度降噪真无线耳机的这个奖项啊，它有一个荣誉提及，就是 Vivo 的 TWS 5。今年上半年我们见到了通透模式保持了优秀水平，但是降噪综合感知有所缩减的 PowerBeats Pro 2， 低价但是降噪频宽和深度兼具的 OPPO Enco Free 4。但更大的惊喜还是在于下半年，也就是为这个 Vivo TWS 5哈，它是一个价格不高而降噪各项优秀的代表，它的声音表现也相较于过去的一些他家的产品有着明显的进步。不过这个奖项的最终答案我们还是自然是要颁给苹果的 AirPods Pro 3代。 AirPods Pro 3仍然是目前降噪优先这个方面的旗舰 TWS 耳机里面我个人最愿意推荐的一个，也是降噪综合表现最好的一个。在早期的固件下呢，就不出所料吧，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些 bug， 但是在近期呢，我们没有再发现它有复线的情况。声音的自然度相较于 Pro 2有所下降，高频的刺激度稍有增加，而低频弹性变高。它降噪综合感受的提升是 Pro 2升级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然而它在功能性上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新增的这个心率功能呢，也是除了它自家的 PowerBeats Pro 2以外，基本上其他的都没有很成熟的方案。那么我们认为年度降噪真无线耳机给 AirPods Pro 3是比较恰当的。接下来是年度高音质真无线耳机，这个品类呢，就是今年反倒没有太多的更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这个下半年终于上市的威尔丹 D Wireless， 就是 Kinera 的这个塞子啊，它也是这个奖项我们给出的荣誉提及。这是一款基于成熟的有线耳塞方案进行无线化的超级堆料产品，通过它的腔体和单元方案你能看出来哈，而且双模式下，就是它的有线和无线模式下，声音表现都足够成熟。不过呢，我们最终要把这个奖项授予的是水与梦回二，这里并不代表梦回二的素质会能够达到威尔丹 D Wireless 那个程度啊，当然不，他们俩区别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提到真无线耳机，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理性的价位段，而威尔丹 D Wireless 我们在当时视频里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它更适合喜欢威尔丹 D 这个声音的用户，你想要把它无线化，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梦回二呢，很大程度上往声音优势上更加进一步，增加了编码支持，比如说新增了这个 LDAC 和 LHDC 的双支持啊，那么也改善了信号表现，你不会就是在即使是初始固件下也不会觉得是开个什么 LDAC 在近处都会有那种信号不稳定的问题，不会有这个问题了。现在降噪的综合表现也有所进步，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提升都放在了它的声音周边的一些完善上，它听上去是明亮高素质低失真可调音的，而且降噪几乎不影响它的声音表现。而刚才提到了它降噪也有点提升，这个提升主要在于频宽的覆盖而不是在于它的深度。目前呢我们认为这几乎是你在中价位能够买到的声音表现最好的、玩法最多的降噪真无线耳机选择。好，接下来是年度消费级真无线。前面已经列举了两个价位不算高的 TWS 耳机，其中呢这个 Enco Free 4已经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奖项的荣誉提及了，但真正的奖项呢其实就很难避开这一款，就是原道的 Arik In 原点。 它是低价为我们推荐的降噪 TWS 耳机里第一档次的东西，无论是声音还是降噪佩戴稳定性，这四个我们评价的核心方面都没有明显的短板，且五种调音预设能够适应的用户群也会更加广一些，即使在 AAC 下也有着不错的声音综合表现，降噪的频宽覆盖和深度在这个价位也是坚固的，而且风噪的抑制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出色，这一点尤其是在偏低价的市场，尤其一两百这个价位之前是很少有耳机做得很好的，那么更何况它还有 LHDC 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年度消费级正无线的选择。在讲完我们的 TWS 部分之后呢，我们就要公布年度新番 OPED 的这个第一个的结果了，这就是间谍过家家的第三季 OP Spitz 的 Hiro Mamoru。尽管呢，就是间谍过家家的配乐普遍意义上都是 J-POP 音乐人深度参与的，就是水平相较于你刻板印象中的那个 Annie Song 来说是要更加不错一些，但这首呢应该算是就是整个间谍过家家这么多集里面，我个人除了 ED1 新演员的喜剧那一首以外，我目前来说就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好，这就是来自 Spitz 的 Hiro Mamoru。
泣くのはわがままなことと信じていた。モノクロの裏道を走り抜けてきた。出会いなんて予想もせずに、この街で儚いさ。君みたいに消されてく大切な思い出まで、それでも手を伸ばす精一杯、いつか僕ら許されるなら幸せの意味にたどり着きたいんだ、密かに灯るこの可愛い
常见的这个入耳式 TWS 耳机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低价位是否还有其他形态的选项，这就是针对于其他子品类的年度基础无线体验奖项。今年这一奖项也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选手，这就是雪羽 PIO 音乐胶囊。作为雪羽的第一副开放式无线耳机，也是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国产音频厂商比较早去做这个耳夹式耳机的一个例子啊，当然它不是最早的。PIO 应该说是对于低价位甚至中低价位的耳夹都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威胁，放在高端价位里它的声音表现其实相较于很多产品来说也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在低频下潜这个部分啊，虽然它低频量并不是很多，而且它还有这个图形化的 Auto EQ 还有调音社区等等这些集成，你可以带来更多的玩法。我们认为 PIO 应该算是近期低价位里面我听到第一个愿意长期时间聆听的耳夹产品，在信号、续航、通话这老几项以及作为 OWS 耳机基础的响度和防漏音能力，它做的我觉得都不像是一个200块以内的产品，一会儿它还会再出现哈，那么就不是这一类的通用奖项了。不过呢，就是这个年度开放式无线耳机这个奖项，我们还是要把目光往更加高端的市场去看一看。针对于耳夹式和耳挂式这两个主流形态各给出一个选项。耳挂式呢，我们给出了年终发布的 Clear Arc 5，那么耳夹式呢，我们则给了韶音的动态圈 Open Dots 1。 Clear Arc 5是目前开放式无线耳机领域依旧旗舰级别的存在，它保持了这个系列的声音优势，优化了不少的细节，细分化的版本对于不同的消费需求都有所满足，虽然说我觉得它可能细分的有点过于多了，是吧？这个声音的素质呢，我们认为是 OWS 耳机这个阵营里面妥妥的头部水平，延续了这个系列的声音优势之外呢，同时默认的调音有足够的完成度。如果你对于这个品类的声音有较高的要求，同时想选一副各方面都没有什么短板的 OWS 耳机，它的音乐版你去选这个就已经足够了，各种什么编码器啊这些东西也都是全的，还有什么杜比这些东西，周边你不用担心哈。耳夹式我们给了动态圈，这个 Open Dots 1它的佩戴适应性与方便程度，音量和防漏音、续航表现、声音的实际听感等等几个方面做的都不错，综合的佩戴是比较优秀的。尽管单边重量较高，但是也换来了更加长的续航，而且就是虽然重量比较高吧，但是它的稳定性、舒适度、佩戴的方便程度和适应性这些都没有什么短板，而且也有着佩戴识别无需区分左右的特性，它的声音表现也属于高端耳夹式里面少有的比较正常的一个。那么 耐听度也足够，且漏音有所控制。无线音频部分的最后一个奖项呢，就是年度的无线头戴耳机。今年的一个典型趋势就是国内的音频厂商比以往会更加的热衷于投身在无线头戴的产品布局里，而且尤其你看到年底发了好几个啊，这个且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个中低价位，综合水平也还不错。所以说我们给出三个可选项，首先呢是声音优先的选项，就是 Nothing Headphone One， 降噪优先的选项是索尼 WH1000XM6， 以及性价比型号斐乐的耀。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是个 Nothing Headphone One， 目前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它是面向于对于设计和声音的优先级要求更高，而且降噪也有一定要求的这个相对来说预算比较充足的人群来准备。降噪在2000价位属于符合预期，且各项没有明显的短板，都比目前行业顶尖水平有一点点的差距，属于合格但不突出的旗舰水准。而且呢，再加上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是很突出的点吧，就是外观和做工保持了 Nothing 的高标准。声音表现的话，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数码厂商推出的东西来说是足够让人惊喜的。而且它的空间音频做的也挺好的，就是仅次于苹果全链路下的一个方案。接下来呢，就是降噪优先的索尼 WH1000XM6， 它主观感受上最大的提升其实是环境声的这个通透模式，有着足够的音量清晰度和较为自然的还原，语音的主体也不会觉得闷，这就相当于是把这个 1000X 这个系列最大的短板给补上了。简单来说呢，它的声音提升并不会特别的突出，更多的是回归了就是 M4 时代略为偏暖的调音，有着更加好的流行乐适应能力和低频质量的提升，减少了一些不自然的薄脆感。目前最近两天这个其实你看到价格的话也比刚上市的时候那个水平要低不少，那我觉得2000多就放心买就好，对吧？具体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们的文章。好，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性价比的选择啊，就是斐乐的耀。它的声音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听上去有能量，有饱满的亮度，而不过分刺激。声音素质呢，其实跟就是所谓的刻板意义上的这个降噪旗舰比起来呢，都不落下风啊，而且佩戴和操作都没有什么短板，降噪的综合表现呢，在这个价位也还可以。考虑到价位呢，甚至还有一些综合感知上的优势，不同的声音模式的选择和外接麦克风的这个特性也带来了更多的场景拓展的可能。我觉得它是目前500元以内相当值得考虑，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多用途无线降噪头戴耳机产品。无线音频部分结束之后呢，就是奖项庞杂的有线音频部分。首先是耳塞啊，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共系统性评价了86款的有线入耳耳机，6款平头耳塞，18款的前端，还有27款的有线头戴耳机产品，以及没有出了内容还有详细听感记录的好多型号，我们将分门别类给出奖项。第一个奖项呢，就是年度的动圈和平板入耳耳机奖项。在过去的一年里呢，不仅怪物房级别的产品有一些更新，在高价位也出现了十分有趣的产品。我们决定将这个奖项授予雪语的光辉 Illustrious 以及新歌的 ET142 一星。首先是光辉啊，那么光辉要呈现的绝对不是那种高密度感拳拳到肉的声音。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雪语在这个价位常做的什么黑键呀，包括像 S8 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OK 我单元足够多，然后听上去密度还挺强的那样的声音。光辉呢是一个相对来说自然开放弥散中性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塞子，它并不无趣，素质符合旗舰动圈的这个应有水平。作为扩散厂的爱好者而非一个哈曼的爱好者，我对于它的声音表现是相当满意的。对于高开放度动圈耳塞的爱好者来说，它也确实在你的点上，那么我强烈建议你去听一听它。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挑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相较于上一代，它表面的这个涂层的硬度啊，这个非常容易划伤，真的是。平板这边呢，我就给了这个新歌的 ET142。说实话，去年推出的平板耳塞并不是很多啊，而且你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之前专注于平板耳塞的这个厂家，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是吧？我们这次呢，给了这个新歌的 ET142， 它整合了平板单元和压电陶瓷的优势，在保持了优秀的全频段素质基础上，没有让压电陶瓷听上去有明显的毛刺感。广义上它是一个杂食塞，动态和扎实度都比较好。如果想要一条这个整体封闭性还比较高相对好推的平板耳塞， ET142 是值得推荐的，你可以多试几种导管搭配。虽然我觉得它可能这个包装里面送的这个导管是不是太多了，总之多尝试，找到你更喜欢的那个选择，这也是更加方便的。此外呢，这里还有两个荣誉提及， 也就是以人声特色所著称且有着我们非常意外的声场包围感的力弦 VSA Max 以及水月雨的和鸣 Harmon。 那么这个 Harmon 呢是多动圈耳塞里面过去一年里最让我们满意的型号，那么 VSA Max 呢就真的是它的声音特性在这个价位，包括就整个品类吧，今年头是很难找得到的。总之这两个价位都不是很高，但是的话都可以列入我们的荣誉提及。年度动铁混合单元入耳耳机奖项，我们同样给出两个获奖和两个荣誉提及。那么两个获奖的是来自达音科的 Vulcan 2、它也叫做耀，以及软耳 Soft Ears 的 RSV Mark 2，分别代表了混合单元耳塞和多单元动铁的选手。 Vulcan 2或许是达音科中高端产品里面大众接受度最高的一个了，在足够的素质基础上做到了很轻松的听感，氛围明亮兼有，不刺激不浓重不轰头不闷堵，不需要担心它会有那种很突出的高频风来影响你的耐听度，也不需要担心它的低频很多显得人声被淹没，听上去足够的舒服。它也是目前我们最喜欢的达音科耳塞，就至少我个人来说吧，甚至很难说之一。那么 RSV Mark II 呢则对于大部分的流行曲目，除了人声特别偏细的那种啊，它的表现都还相当不错的，有着有质有量的低频，中低频能够提供厚实的听感而不张扬，你乍一听你感觉这是一个圈铁，就是感觉这个低频就很有一些动圈的特性，但实际上它是用了一个大振膜的单元，动铁单元哈。而且呢，你不需要特别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很难推的，它的灵敏度非常高，你反而要注意它的控制力啊。在这套无动铁体系里面，它能够做出非常有能量有氛围而在一定阈值内又相对中性的音色。我们认为 RSV Mark II 是目前3-5千元价位比较出色的流行塞，有着相当不错的包容性和超出平均水平的素质，虽然它的素质感并不是你一耳朵就能够很容易发现的。新的外观呢，我们觉得也更加的用心，比上一代要更加的好看，然后做工也更加的精细一些。这个奖项还有两个荣誉提及，一个是王者时代 Kinera 的 Not 以及 BGVP 的 Solomon。 Not 呢是这个2000多的一圈四铁哈，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现代精致的调音以及相对自然的空间处理，整体的厚度并不高，但是分离度很好，听上去清亮凝聚不刺激，外观设计和声学处理的结合是很好的，看上去和听起来对于我来说吧，至少它都是一条令人心情明快的塞子。它也是目前3000元以内追求清亮清晰清淡方向我们最推荐的混合单元耳塞，如果就算新品来说甚至很难说之一哈。那么这就是 Not， 虽然说它在年底啊，这个有些评价似乎就是没有给了很高的这个，尤其在性价比方面没有给它很高的评价，但是反不是我喜欢对吧。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BGVP Solomon， 这也是我们的荣誉提及。它有着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声音，低频比较结实，不会有明显的堵塞感，人声比较顺滑，距离适中，而高频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金属感增强，在聆听镲片的时候容易感知，好在能量并不过分，空间比较规整，密度高，且弹性和动态都相当不错，它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为什么 Solomon 会进入我们的荣誉提及呢？它也是相较于它的价位来说，它的素质是明显更上一个档次的，而且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开箱 Solomon 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他那个赠送的那个升级线对吧，首发赠送的那个升级线，在搭了那个升级线之后你会发现 OK， Solomon 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比较大气的那种混合单元旗舰的声音对吧，挑不出来太大毛病。好，那么耳塞这两个大类的奖项之后呢，中差的就是我们年度新番 OPED 的第二个结果，就是 D 关于地球的运动的 OP Subconnection 鱼韵乐队的 Kaiju怪兽。虽然对于 D 这个动画我个人的认可度不算高哈，但是怪兽这首歌不仅作为山口一郎重新活动的象征，还是作为一首合格的 OP， 我们认为它都是足够优秀的。好，那么接下来这首那就是鱼韵乐队的怪兽。何度でも何度でも叫ぶこのくらいよルの怪獣になってもここに残しておきたいんだよこの秘密をだんだん食べる赤と青の星々未来から過去じゅんじゅん食べる何十回も噛みつぶしなら飲む淡々と知る知ればまた触れ落ちる昨日までの温度じゅんじゅんと知る何十らせんの力 在这两个大类的奖项之后，就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低价市场。今年的年度基础聆听之选主要关注的是零到一百元人民币价位的塞子，我们把奖项授予这两个产品，来自天使吉米的 Zero Ultima 零式中章，以及原道的弦雪 String Snow。 Zero Ultima 仍然是百元级价位直插耳塞的佼佼者，声音靠谱，适应性广，可以调音，可以进行对于五个频率点正负 12dB 的均衡级调节，而且还能调 Q 值。对于想买一条随便插插都能听都好听的塞子的用户来说，它这个价位就是这个形态下也是很完善的选项了。而弦雪呢，就 3.5 毫米版本而言，应该算是50元价位偏轻量走向的入耳耳塞里面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而 USB-C 的版本则更加适合于多用途场景和对于氛围要求更高的烧友。总之这个50块钱的话，这颗单元的素质是没什么毛病的，加上它有小体积的特点，符合我们对于这个价位即插即用耳塞的要求。接着就是三个档位的年度消费级入耳耳机，100到300元人民币档位的奖项呢，我们给予了雪羽的蓝二以及原道的泪 Tears。 蓝二有两个版本哈，那么 RAF 版的声音呢，就可以概括为非常高的透明度和干净的声底，而 POP 版则更加重视中低频的拱起，听上去更加符合流行受众的需要。这两条耳塞使用了相同的单元，但是声音呈现出来的状态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它甚至在中高频的细节呈现上比 Aria 2和梅还要更突出一些。尤其是 RAF 版的调教，它很好的利用了玻璃球顶的音色特性，足够透亮但不至于有碎玻璃感。不过我个人呢是更加喜欢 POP 版的声音，在线下试听的时候你们可以多去对比一下。而原道的泪呢，跟他家的这个洛这套升级线的搭配，在素质水平你去看的话，当下市场中我们觉得而且你还要考虑，就比如说原道它是一个定位性价比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那么我们觉得定在300到500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就是你也没必要把它吹得特别高，就是它跟比如说500到800的一些新品素质还是的确有差距的。但是哎，这个头皮你看到了它黑色的这个模具精度，这个处理的确实有问题是吧，虽然说后面白色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呢就是你要考虑到做工细节这些方面，实际定价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预估的范围要更低一些，属于合理。至于100多、200多那么我们认为就仅从声音角度来说它也是超值的。我们后续也购买了白色版本，你可以看得到它细节处理有明显的进步，我们也更加建议你去买白色版本。那由于蓝二和类的超长表现，我们今年就没能给出300到500元人民币价位的推荐了。就这两条耳塞其实已经达到了我们往年300到500元推荐的这个声音水平，而且今年这一价位的新品呢，我首先第一个总体来说不算多，不像前两年那么井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没有明显就是有跟这两款拉开差距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奖项就空缺了。而在人民币500到800元档，我们选择呢就又出现了，我们第一个选择就是来自爱家声学 Agasound 它的升华 Sublimation， 还有来自 Fuzzy Audio 的 IM4。 Sublimation 是一个售价500多的单动圈哈，它的线条感比较突出，低频比较紧实干净，而音色听上去确实大体上是比较中性的，结像的整体都比较近，而且精致感比较高，不会有明显的刺激感，中高频有着足够的亮度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 IM4 作为 Fuzzy Audio 第一条耳塞，跟他们家的 i5 走了类似的道路，就是中高频会适当有一些风格化。我们建议呢就是在试听的过程中基于铝合金导管多试几套这个耳套的搭配，而且它依靠于后腔的开放度和肚皮振膜本身的特性，能够呈现出一个又有形体感又有空间弥散度的奇妙的组合，而且这两个的素质水平我觉得也是要比这个价位的平均水平要高的。说完入耳，接下来就是年度平头耳塞的选择。今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候选选手，我们的选择呢是雪羽的 Nice Buds 还有 Safeguard M300。 Nice Buds 我们就不多介绍了，这个去看视频就好，非常便宜。然后 M300 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则是比较传统的，对于很多的抒情流行 R&B 还有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华语流行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它很好的延续了 Sivga 对于木头腔体的使用经验，做出了比较舒服耐听不缺亮度的同时又稍稍偏暖的氛围向的风格，素质也比过去大家比如说 M200 啊这些东西要有着更加明显的进步。便携的前端我们也给出两类奖项，其中的年度便携播放器我们给予了飞奥的 M27 还有达音克的 Concept R。 就这两台其实我们都没有写长篇的内容啊，但是在陆续在不同的地方都听过了多种多样的搭配，累积起来可能使用时长比我那个自己拿回家听可能都不差了啊。那么所以说我们也能给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M27 自然推力是非常大的，而且音色相对比较中性，有着不错的声音框架。它最大的优势其实是骁龙 778G 同架构的 SOC。 今年的 DSP 市场出现了几个在这个处理器性能上开始下功夫的例子，其中 M27 是落地落的不错的一个啊之一吧，你可以说同时它的声音大体上也挑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毛病，力气也足够大。达音克的 Concept R 去年其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年度设计类的奖项，但是今年才正式上市，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它也可以列进来，就它应该算是这一批可便携的 CD 机里面声音表现最有优势且搭配友好的一个。即使作为小尺寸中媒体机来使用，抛弃掉它的 CD 转盘这方面的东西，它在这个价位也是相当不错的。总之呢它就是在这里作为 CD 便携播放器的例子来出现。讲完前端，接下来就是小尾巴。今年的年度小尾巴其实就进一步往同质化的方向发展了，比如说你可以看得到有这个 9039Q2M 这个芯片的一些应用开始增多，你能看到一些功能性上的新玩法，但很少你能够算是本质上的明显差异啊。我们这里呢把奖发给两个中价位的产品，也就是来自 Audirect 奥迪莱特的 Atom 4以及 EPZ 的 TP55。 前者是发于年初的一个插头形态的东西，它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把 9281AC Pro 这个小体积的方案做到了极致，同时还搭载了双 6883C 的运放，有着很好的控制力。它与他家这个年底发布的这个 3.5 小磅这个后级耳放的搭配呢，可以形成一套小体积但大力气的套装。同时呢就是你毕竟你要找一个小尺寸还有很多玩法的例子还是很难的，而 TP55 呢则几乎你可以认为就是价格合理的这个范围内啊，是双43198这在这个中价位的标准答案了。那么略微偏暖，力气和素质都够，而且有着很成熟的 PEQ 的体系，它没有太多花哨的地方，但各方面做的都比较扎实靠谱。随身部分讲完了，那么继续中插的就是我们的年度新番 OPED 的第三个奖项，我们给予了琉璃的宝石的 ED Hana Hope 的 Safia。琉璃的宝石算是去年非续作的动画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相较于 OP 来说我个人也更加喜欢这首 ED。 它出现在这里呢，这个结果更加像是对于番和歌曲质量的双重认可。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来自 Hana Hope 的 Sapphire。这个头戴耳机部分啊，这个我们先来看年度小头戴。今年小头戴市场也开始有不同的玩家来入局了，我们给出奖项的是来自12声言的 KPX52 以及学语的 Old Fashioned。 KPX 52所呈现出的这个声音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平衡，是小尺寸的头戴里面少有要注重场面表现的一个例子。它的结像前倾程度要比之前他家的 KP011 之类的有着明显的改善，且在小尾巴直推下也有着 SR325X 往上的信息量感知，推好之后呢，它的总体水平是略高于 HD490 Pro 和 HD660S2 这个层级的，它适合于有一定听音经验同时手上有些设备的烧友，是我们认为小头戴形态的一个现代旗舰案例。而 Old Fashion 呢，则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小头戴的那种不精致感，呈现出一个相当放松有些干净比较柔和的声音，它有一点属于大部分耳机所少见的加引号的粗糙感。然而对于小头戴这个品类来说呢，我们认为它反而是一个合理的调法，仍然是大体平衡的，拥有介乎于传统小头戴和现代头戴之间的声音审美，它已经可以顶替掉大多数你对于 COS 小头戴的期望，且适应性还更广一些，价格也更加便宜。年度开放动圈头戴耳机来自12生年的 Lucier 以及铁三角的 ATX R70XA，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它的开放程度都相当高啊。那么 Lucier 呢，是轻量扩散向动圈头戴里面非常越级的一个，我们认为它对于器乐作品的呈现是非常到位的，不过它对于设备的搭配也需要一点经验，尽管低推力下也不会出恶声，但是它更多的潜力还是需要前端来进行挖掘。虽然售价控制在了3000元以内，但是素质水平远高于这个价位的主流产品，除了厚度和密度这两点，比如说开放式头戴耳机都很难兼顾的方面啊，就除了这些以外，它都是非常旗舰级的表现，在足够的推力和合理搭配，比如说就不偏冷的那种东西推起来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些主流品牌的动圈旗舰的水平，而不局限在3000元价位。另一个选择呢，就是 R70XA， 它的杂食程度还是足够高的，声音干净，相对中性，比较精致。如果你试图寻找就是 R70X 上的那种氛围感，以及一些铁三角其他耳机上常见的染色，那么它不太会满足你的期望。即使不经过校准，它的音色准确度也是相当可用的，仅仅可能在高频会有一些突出，这反而在一些审听用途中有着更好的挑错功能，你可以把它视为全尺寸头戴耳机能够做到的极致轻量化的一个例子。但是贴合度你在佩戴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啊。它的素质虽然不如 Lucier， 但是在专业用途方向上很有意思，一会儿它还会再出现一下。讲完了开放就是封闭，年度封闭动圈头戴耳机来自 Civga 斯维加的鹏，还有来自拜雅 Beyer Dynamic 的 DT270 Pro。 鹏的表现其实与我们过去对于中小尺寸木碗动圈头戴的印象不算很相似，它有着比较高的封闭性，但是空间听上去并不拥挤，而且声音很结实清晰明亮，对于流行和小编制器乐的适应性都比较全面，是目前3000元档我们最推荐的封闭式动圈头戴耳机。需要注意的是呢，它是一个高阻的设计，而且需要一定的搭配经验。而 DT270 Pro 的声音则听上去相对比较平衡干净，不会有那种一些拜雅过去的监听产品线常见的高频尖峰，是基于 DT240 Pro 合理的相对升级，结构更加现代。耳罩结构的变化会让它对于大耳廓更加的友好，当然如果你耳廓真的大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它还是一个大压耳哈。同时呢，它还内置的 USB-C 的配件，还有它本身也有这个相对好出声的特性，也适合于当下便携场景的反听工作，价格也相对克制，它也是拜雅近几年有线耳机好评度你可以理解为算是最高的之一哈。年度平面磁式头戴耳机，在平板这个类目呢，今年也有一些不同价位的例子，不过我们会把奖项给予价位稍低的两款，这就是来自雪宇的 Para 2乐园二代以及 HiFiMan 的 Edition XV。 乐园二代在这个价位呢，属于相对自然中性，比初代的提升要明显一些。尽管作为大尺寸的平板耳机，你还是会觉得它重，以及呢，就是我认为在线材的搭配上，你还是要投入一些精力。但对于目前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台机入门的这个玩家来说，它都是比较合适的，而且不需要担心风格不好接受。在新的这个耳罩 DLC 下，它也会听上去更加的明亮，总之就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吧，你可以理解为，虽然我更加喜欢原始耳罩哈。而 Edition XV 的表现呢，我们认为是动态不错，人声打磨的比较圆润，但是又不会缺失掉它的通透感，略为偏暖的声音，同时弦乐器的质感相对比较出色，我们认为它也是 HiFiMan 今年新品里面把素质和包容度都能够兼顾好的一个例子，而且新的这一套的头梁结构也比过去要靠谱不少。马上就要进入专业音频分类，这里继续续中差的就是我们的年度新番 OPED 的第四个结果，就是更衣人偶坠入爱河的第二季 ED， 来自 Piki 的 Kawaii Kaiwai。 两季更衣人偶的这个 ED 其实都是比较破圈的，那么这次这首呢也引起了不少的手术二创的热。本身呢它作为一首 ED 来说也比较的活泼俏皮，比较贴合人物的设定，我个人认为也是制作水平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分类今年并没有出现让人特别眼前一亮的录音声卡或者是家用麦克风产品，我们还是把眼光主要投向耳机。年度专业监听入耳机就是宁凡的 NM25、然后年度的录音监听头戴耳机是 NH20， 以及我们的年度混音监听头戴耳机铁三角 ATH270XA。 刚才我们 提到了它肯定还在出现一次，对吧？这 就在这儿啊。M25 呢相较于 M2 加在录音监听的一些用途上是更进一步的变得更加的严肃，为讨好听感而存在的调整也会更少。它的存在就是让你在耳塞里面能够获得一个价格比较合理的而且足够出色的判断工具，而不是为了适应更加多样性的这个欣赏需求。而 NH20 则应该是 NA2 Metal 以来我个人喜好度最高的宁凡耳机，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专业用途和民用欣赏用途做的都很好，不必特别担心只能缺少干活而缺少耐听度。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它的声音就是缺点这个活力，是吧？那么素质层面呢在比过去的千万级监听来说普遍都要高一些，而且不会出现明显的不自然感。在流行向杂食的听音需求和真的拿来作为就是除了挑错需求以外的录音监听工具这个方向上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也推荐给各位自媒体的内容创作者作为一个进阶的工具选择，当然佩戴时候要注意一下它顶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顶你的这个头顶这个地方，我们在视频里面会告诉你它怎样调节。那么 R70XA 呢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不是尽善尽美的一个耳机，但是仍然是我们今年见到的这一堆这个专业用途耳机里面做的最好的开放式产品。哎，接下来就是第四大类特别高亮环节啊，这也是我们 AHA 奖颇有意思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年依然准备了四大奖项，年度高亮突破产品，年度高亮工业设计，年度高亮联名合作，还有就是你在一些平台上刚才应该已经听到的，就是年度新番 OP 与 ED。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前面这三个与产品相关的奖甚至被某些媒体直接拿去用了，那我这里也先不说，是吧？用了好几年了，这都有些人拿去用我也 不说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年度高亮突破产品，我们给予水月雨的哈门和鸣以及 Dita Ventura，这两条都是这个动圈耳塞哈。那么今年多动圈或者以多动圈为主的混合单元耳塞其实出现了一些很多有意思的产品，比如说低价位你可以看到 TRN 基于他家这个三动圈方案做的几个产品，外黄价位呢则有这个天使吉米的 Force 还有水语的 Harman， 高价位里有爱达生的 Meta Vita 两兄弟，还有这个水语的 Authentic。 一方面呢这个多动圈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技术，这个往前追溯到 JVC 的三动圈或者是这个铁三角的同轴推挽结构，甚至比如说 Technics 的这个双动圈平头耳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现代入耳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不同原理单元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多动圈的发展近些年来说我们认为它很少有真正的突破，尤其是两颗以上的动圈配置。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的还有就是这个结构是否真的与过去的方案就比如像 JVC 那个三动圈方案真的有不同，且这个不同点是有积极作用的。 所以我们认为其中能够当得上年度突破的反而是这个价格不高的哈门。它的结构基于一组对置的双动圈以及一颗玻璃球顶的复合振膜动圈，三颗动圈都是标准尺寸，无论是官方测量出来的结果还是实际上对于中心成像坚实度的感知都能够证明它的相位一致性相当好。依靠合理的单元搭配和复杂的导管系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多动圈可能的问题，且即使忽略掉技术成分，在同价位依然有一流的声音水平，这点就是其他型号很难兼顾的。而 Ventura 则有两点，一个是证明了单动圈耳塞的上限依旧可以被打破，价格虽然就是非常的高啊，那么但确实相较于过去的动圈旗舰普遍来说能够更进一步。另一个呢，则是证明了即使是 Dita 这种坚持类似声音风格十几年如一日的品牌，也能够在 Mecca 这种产品获得成功之后，愿意在旗舰产品中冒险做出风格上的改变，这在当下的市场里非常不容易。我们在 SIAS 深圳展的报道里面已经对于 Dita Ventura 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而且在近期在深圳知音堂那边聆听正式版本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我们非常期待还能够有更多的厂商愿意在单动圈领域继续发力，那我们在2026年再去看它。年度高亮工业设计，我们给予 Nothing Headphone One 以及天使吉米失落庄园。Headphone One 的氧化铝制腔体就像是一个圆润化的合适磁带，而面板中间的两个圆形结构也能够对应磁带的这个倒带轮。面板是透明度非常高的塑料，在它身上你能够看到很多 Nothing 标志性的设计元素。相较于很多无线头戴的这个蛋白皮呢，它的与头面部接触的部分其实要比大多数的耳罩对于皮肤触油更加友好一点，很容易就能够轻松清理掉。而单元有一定的倾角结构，加上耳罩的深度适中，除非你是招风耳，它的单元面盖很难达到顶到你耳廓的这个程度。对于大头围用户的适应性也还可以，头顶部的这个压力不算大，无论是从人体工学角度还是它的材料运用上都有下功夫。它集成了四种不同时代的按键形式，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这个盲操的这种属性啊。主控制按键是一个可按压的二维的滑钮，摸上去像是那种过去轨迹球鼠标的质感，无极调节，但在左右滑动音量切换的时候，耳机会反馈给你类似于吉伦扳手的那种段落感。这也是除了 AirPods Max 的表冠以外，我个人觉得头戴耳机里面最明确的拟真操作反馈，拨杆和按键也都反馈出色。作为一个降噪头戴呢，它的降噪性能和声音表现也没有丢掉，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有着高成熟度的均衡器，甚至是少有的数码品牌里面做出了好声音的一个例子。或许从审美角度来说未必每个人都会觉得它好看，但它确实是多样性和合理性做的都很好的一个产品。而失落庄园则是目前天使吉米拿出的能够体现它作为一个二次元耳机品牌最为完善完整的产品，在周边的设定和产品的设计上都非常的用心。耳机本身即使脱离到二次元的属性，也是几乎没有什么短板的状态，做工的细节非常的精致，声音表现是天使吉米动圈耳塞里面目前最全面的。只要你对于动圈耳塞的期望是合理的价格的基础上有着出色的密度和中性的声底，那么失落庄园都是能够满足你需求的。你可以看到它包装的豪华度在耳塞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在内盒表面有类似于古典瓷砖镶嵌的纹样，而在包装盒以外呢，有一套组合式的立牌、八级和卡纸，立牌组合好之后放在那儿非常有规模感，甚至跟他家在那个展会上的展位包装都是一套体系的，看上去十分的特别，而且印刷的质量和纸张的成本都很高啊。他家的这个画册包括里面有很多人物设定啊，这些也是周边部分到位的一个印证。而腔体本身呢，它的面板表面做了非常精细的激光浮雕工艺，精致程度非常高，背景有着明暗相间的菱形的底纹，与包装设计的元素也高度一致。无论是耳机本身的设计还是周边的完善程度，我们认为它都是国产耳机产品里面少有的。年度高亮联名合作，这个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也见到了来自 Aviot 的各种数不胜数的联名版的 VER，也见到了初音未来、EVA、玄元偶像大师等 IP 今年在多个品牌依然有着活跃的联动记录，还有着国产耳塞品牌今年大规模的与电竞战队们的合作。但我们给予奖项的则是这两个，首先是 QOA 与蓝杰艾露联名的蓝雾 Misty Blue 这条耳塞，还有雪月与孤独摇滚的 Peel 四色限定版本。 其中蓝雾应该算是近年来艺人联名产品中我见到的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一个例子，从设计到调音把控这个都有涉及，你可以理解为是蓝洁艾露本人参与了面板图案的创作，也在调音阶段进行了深度的参与，声音符合我们认为的对于大多数流行风格的兼顾，用来听偏流行摇滚方向的 Any Song 也是比较合适的，素质在这个价位并没有因为联名产品的属性而显得有溢价，它算是依托于 QOA 本来就已经很成熟的与日系艺人的合作经验拿出的相当到位的一个成品，也是近年来艺术家联名产品中非常出色的一个例子。始源于与孤独摇滚的联名呢，这个宣传比较低调啊，虽然说其中的这个 CD 机也是很快就是售罄的状态，我们自行购买了这个梦想碟机2的联名以及 PO 联名的这个黄色的红下版本，相较于孤独摇滚过去跟很多品牌甚至包括索尼自家的联名产品，这个 PO 的四色版本不仅在外观上做出了区分，也在语音提示上进行了专门设计，尽管语音特调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某个品牌和其他 IP 的蓝牙联名产品里面已经非常常见了，但作为孤独摇滚的爱好者，你可以理解为看到这个 IP 终于有了个像样的耳机类的联名产品啊，我个人的私心成分是比较多的，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像水红星这三代的 Love Live 或者邦邦那边的 Razer Ceiling 出了联名产品，我也会着重来看看一样，就是有一些 IP 属于少有的我个人愿意掏腰包的，那么最重要的是 PO 本身也是出色和完整的产品。好了，最后一个也就是与音频产品没有什么关系的特殊奖项，就是年度新番 OP 与 ED， 我们这里有5首的常规奖项还有3首的特别赏，常规的奖项的曲目在节目中已经进行了中插，但是在一些平台呢我们会避免把音乐本身进行露出，所以我们在这里进行统一的汇总，它们分别是间谍过家家的第三季 OP， Spitz 的 Hibo Mamoru， D 关于地球的运动的 OP， Sacnaction 鱼运乐队的 Kaiju 怪兽，琉璃的宝石的 ED， Hana Hope 的 Safia， 更衣人偶坠入爱河的第二季 ED， Piki 的 Kawaii Kaiwai， 以及我们没有放出的第5个结果，也就是 City the Animation 的 ED， 来自 Tomo 的 Lucky。
ビビッと来たのすぐさま、君は絶対面白い、気づかないのは惜しいよ、見つけた私はラッキー、四方八方かけてく、宝探し尽きないゲーム、多分平和の鍵もね、君と見つけるはずなの、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公布的就是这个奖项的3个特别赏，首先是获得最佳硬化特别赏的炼巨人雷赛篇主题曲，米津玄师的 Alice Auto， 相较于 TV 动画中出现的那么多的 ED 啊，那么这个雷赛篇中所出现的 Jane Doe 和 Alice Auto 都是兼顾了制作和歌曲本身水平的作品，且这个就是 Alice Auto 的这个契合度还有红白上的这个怪表演还给他在我们这里加了一些分啊。
死ぬほどかい不安ですかい何が思考に増えるくらいバブマクランシン気づけば同時にこの世に生まれた君がねやたらとしんどい声はつらいバラバラなる頭でこの身体けど脈から I love you が吹き出て一体どうしようこの想いをどうしよう天の奥をさらめが溶けて空になりそうどうしよう間違えて笑う
接下来呢就是二偶衍生特别赏啊，这个来自 Aqua 的 AQ Hours 啊，这个它并非严格意义上我们认知的这个 OP 或者 ED 的范畴，但它确实是整个水团历程的 ED。 关于 Aqua 的这个 Finale Live， 我们当时在随笔中已经聊过了想法，在年度的纪录片出来之后呢又有一些感慨，但这里毕竟是颁奖环节，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给这个 AQ Hours 的这个特别奖，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KT 个人一点私心，怎么说呢，就是大多数的现实的故事还是就像水团的故事一样充满了遗憾和无力，毕竟生活就是充满了妥协，那么就对吧，下次再见到的时候再打招呼吧。这是我们的一些看法，再笑着打招呼的时候那就是下一个时代了。我们就私心的给这样的一个原本不属于 OPED 的这样的一个奖。最后我们来聊点这个开心的是吧，就是最后一个奖项又看一集特别赏啊，来自 Bang Dream Avi Mujica 的 ED George and Me George and You。 对于母鸡卡的动画评价呢，我觉得这个吐槽的比我到位的人有很多是吧，且最近这个游戏进行代际切割的这个消息呢，也让很多帮友心态略崩啊。这个我们还是就是听听这个又看一集的小曲儿来结束这个 AHA2025 的颁奖环节吧。希望2026年音频市场能有着更多的创新，还有着更多的新意。那么马上也就过年了，我们也祝你在2026年享受无论是来自音乐还是器材所带给你的快乐。我们明年的 AHA 音频高亮榜再见。その果てで濁る月抱きしめたなら